无论我们今天在这个聚会礼拜堂，还是我们在家中，我们用电脑来听到，用你与我们同在，求你特别把你微小的仆人分别为圣，让他配得把单讲的信息传给你所爱的儿女，让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聚会都蒙你的喜悦，因为你在我们中间。我们恭敬为澳洲这个疫情的问题求告，求你向大家施恩，不然在澳洲整个世界因为看不见的瘟疫死了许多许多的人，因此许多人成为孤儿寡妇官夫，我们求你可怜那许多人，特别在中国因为瘟疫的事情死了非常多，我们就不知道多少，不然在中国在美国欧洲到处因为看不见的瘟疫死掉很多很多，我们求你开恩可怜，开恩可怜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再次恭敬，把我们今天这个聚会求你来带领，特别帮助你微小的仆人能够把你要他所传的信息能够讲得清清楚楚，我们恭敬把整个聚会求你从头到尾来引导我们，要你赐福我们在座的，也赐福我们在家中用电脑来听讲道的弟兄姊妹。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我现在要读圣经启示录第二章，太亮了吧，这个灯能不能改换一点，上面没有灯哈，因为我这个台上看得不太清楚。
还有亮，可以更亮。
好好，不要紧，算了。那个太亮，
太亮，照到的眼睛
很不舒服啊。这个太亮，照的眼睛很不舒服。哦，好好，非常谢谢。好好，我现在读圣经，我今天要读的是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七节，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七节啊，这个圣灵对年老的使徒约翰说，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，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来，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，并不乏倦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，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，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挪去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，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的人的行为，这也是我所恨恶的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胜的，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我知道我今天要来讲道，那么祷告了好久啊。我现在年纪越大，每一次要讲道，真的要费很多的时间来思想，到底神要我传的是什么。那么想了以后，最后决定讲这个以弗所的教会。以弗所这个地，这个城市哈，是在现在土耳其的西边，靠近希腊雅典附近。你们去过雅典吗？希腊的雅典没有哈。那么我在20年前，我因为有机会到雅典去，然后看这个哥林多教会跟圣经有关系的几个城市，然后从这个雅典就过来到这个以弗所。那么我们圣经里面的以弗所这个地方跟现在的以弗所城 已经有一点不大一样，啊，那么在旧的以弗所城跟现在的大概相差有40公里左右，那么我去看了，那么现在在以弗所那个城里面有这个一个啊约翰的礼拜堂，还有一个是啊玛利亚的礼拜堂，那么教会人数啊我去看的时候不多不多，本来以弗所是保罗曾经在那边工作3年，那么带领很多人信主。我们看到啊，圣经以弗所书信就知道，以弗所是一个相当好的教会。那么保罗也提到以弗所信徒应该怎么样为主做见证。啊，整个土耳其现在的土耳其本来就是基督教的区，所有的教会。保罗所想的加拉太，那么小亚细亚七个教等等，都是现在这个土耳其。但是土耳其呢，到了主后700多年，因为回教兴起来，回教兴起来呢，就，哎呦，这个在中东的回教起来就扩展到先到埃及去，然后到土耳其，然后到欧洲，但是。到了主后700多年的时候，本来他们到了西班牙，要到北欧去了。那么结果在啊这个法国的南部一个地方，被法国一个将军挡住了。那么这个回教徒就停留，没有到北欧哈，就是在这个现在的法国，那么啊荷兰还有啊德国等等地方，就回教没有上去。可是很奇妙。在西班牙的回教徒，他们用一个方法跟当地的基督徒结婚，这是回教在他们决定要扩展回教的时候做的一件事，他们借着婚姻传教，结了婚就把对方无论是男的是女的都变成回教徒，这是回教，我在印尼研究回教的时候发现的事情。但很奇妙的一件事，没有想到这个回教徒在主后啊600多年700年到了西班牙，那么他们就跟当地的基督徒结婚。可是很奇妙，西班牙的基督徒跟回教徒结婚的时候并没有变成回教徒，并且都变成基督徒，这是回教的历史上一个他们想不到的事情。所以我去西班牙做一些研究，就看到这么多奇妙的事。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，神的教会，神在掌权。我今天给大家思想以弗所教会。以弗所教会，这是耶稣基督在使徒约翰年老的时候，他应该在半抹海岛，那么向他启示，然后写了这个启示录这本书。这个启示录这本书呢，开始第一章里面就介绍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伟大，是多余的真神等等。特别我们看到启示录第一章从17节，这个啊，年老的使徒约翰说，我看见就不倒在他脚前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像死了一样，他用右手按着我说，不要惧怕，就我就是首先的，我是幕后的，我又是那存活的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最后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，并将来必成就的事都写出来。那么这是耶稣基督对年老的约翰，差不多80-90岁了，被放到半抹海岛，那么耶稣基督向年老的约翰讲的这些话。我们知道教会在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开始的，那么当时最反对基督教是犹太教，后来到了这个主后差不多60多年70年的时候，罗马的政府非常反对基督教，就把教会都几乎除掉，因此当时很多基督徒就逃难，逃到哪里，那么变成就有家庭的聚会，本来犹太人的教会是在犹太的会堂，以后都不能做礼拜。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教会遭受逼迫，几乎教会不能存在了， 甚至这个年老的约翰已经放到巴摩海岛去，但是耶稣基督就告诉他，这个教会是他用生命的救赎来的，这个教会继续要存在。所以耶稣基督这里就告诉约翰，我是要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换句话说，生死的权柄在耶稣的手中。所以呢，耶稣就对年老的约翰说，你要把所看见现在是并在必成都写出来。那么他就写出来，写了这个启示录这本书。关于以弗所的教会，我刚才稍微提过了，保罗曾经在那边传福音三年，很多人就蒙恩得救。但是教会在历史的过程里面常常会改变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哈。教会兴旺一时，会衰败一时。这主要的原因，当我们刚刚听见福音，得到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、生命的救恩的时候，很多人就开始热心相信。但在相信的过程里面，慢慢的就没有天天经验到耶稣基督的能力啊。我们信耶稣的人要注意哈，年轻的时候信耶稣很热心，到了中年，因为有家庭的事情，有社会的事情，慢慢对教会，来是来教会，但没有像年轻那么热心。我说这个话是我自己也经过这样的考验。我在1951年蒙恩得救，非常热心，就开始传福音了。那么应福音报分给我们所居住那个城市，叫我们中国的同胞从这个福音报认识救恩。那我自己进到神学念书，我也到处开布道会。那么很感谢主，我们在印尼的工作那是神特别的给我机会啊。后来我也在神学工作，我带我的学生到印尼很多有中国人的城市去传福音。那么中国人到印尼的历史有1000多年，中国人无论到哪里还是主张中国文化，无论在哪一个城市都举办中文学校教导中国孩子。所以我到印尼大概有70-80个城市去，每一个城市一定有中文学校，从小学到高中，大学是没有。那么我去到这个学校的时候，哎，好多做校长都老师的都是基督徒啊。那我说你们为什么办学校不办教会？他说我们办学校教书就好了，教会没有人要信，耶稣的道理没有信。我说你，我借你的学校开布道会好不好？但是我不讲开布道，是开恳亲会，请学校的学生的家长来听到。那么神帮助我，我到了好几间好几十间的这个学校城市去圣灵工作。但好多中国的同胞说中国人真的也可以信耶稣。我说中国的历史，信耶稣历史很早很早。我说你去看河南的开封，那是在主后600多年就有福音传到中国来河南，但是河南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，以后有福音传到怎么怎么，我就讲哦，他说原来中国人也有信耶稣。我说有啊，因为到印尼的华侨都是从广东跟福建来的，那么好多事情他们不知道。因此神就帮助我，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在学校里面传福音，然后就建立教会。在这里耶稣基督对以弗所教会讲几件事，我给大家勉励。耶稣在这个第二节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不容忍恶人，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来。那这次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对教会的弟兄姊妹的认识非常清楚。我们有时候对教会的弟兄姊妹见见面，好你好你好，但很多的背景，很多的思想是生活，很多不知道。那耶稣是完全知道。耶稣基督说，你有很多的好处，你不能容忍恶人，也试验那自称是使徒却不是使徒的。有假的使徒在教会历史上有好多，我这几十年传福音常常发现有一些教会40-50年的历史了，几个长老还是他做长老，做几十年也不退休。那这些长老呢，多数是很有钱的，做大生意的。那么做大生意的呢， 有钱人你知道有好多事情他们去做，开赌馆，养很多老婆等等。那我说你们做长老怎么可以这么几个老婆？他说那个没有人知道的。我说你没有人知道，人家告诉我你有，怎么会人没有知道？他说你不要说好了，因为这个教会需要我的钱。我说你的钱呢不重要，要紧的我们信仰要圣洁。你圣经告诉我们，神为什么只造夏娃一个人给亚当，而且从亚当身上拿着一根骨出来，只造一个夏娃？为什么？在马拉基书第二章说，为要得着敬虔的后代。敬虔就是向神形象的后代。我们看到一夫一妻的后代都是比较好，如果多妻的后代，那个家庭一定吵吵闹闹哈，我们就不再讲这些了。那保罗在这里，圣经耶稣告诉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一直讲知道，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。我们对犯罪的人要劝他悔改，但他死都不悔改，我们不能容忍他，因为这不肯悔改的人在我们教会一定会引诱别人以犯罪，这是很要注意的一件事。那么这里也有假使徒说他是耶稣的门徒啊，其实不是，在教会里面常常有假使徒啊。我们在中国教会历史也有好多人说他是女基督啊，他他们的，这其实跟基督完全没有关系的哈。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个第三节说，你也能够忍耐，为我的名劳苦，并不乏倦。各位，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是恩典，但信了耶稣要继续坚守我们的信仰，要坚守我们传福音的使命感，那要劳苦的。信耶稣是恩典，但是你要成为一个有用的基督徒，有见证的基督徒，那你要付上代价。这是我这几十年蒙恩的，就是说，就是我开始信耶稣，因为我是牧师的孩子，从小就听福音，但是大概做礼拜是为了家人呢、我根本不信耶稣的。特别我在中学的时候，接受我到无神论的影响，根本没有上帝。那后来神怜悯我，我1951年在一个布道会里面，哎呀，圣灵感动我，神爱的是人。我当时在中学时代看到人是钱，这个人能够帮助我赚更多钱跟他做朋友，少的我就不要了。后来神怜悯我，人如果赚了全世界，赚了全世界失去灵魂有什么用处呢？人能用什么换灵魂呢？这些圣经帮助我，人的灵魂是比什么都宝贵，钱财是来来去去不一定的，生命灵魂是永远的。神赐给人只有一个灵魂，这个灵魂是永远的。信主的人得永生进到天堂，不信的人一定下地狱，永远受痛苦。那这个责任就我们基督徒要负起的。因此我从那个年轻51年蒙恩的就注意到传福音救灵魂的事情，那么这差不多70年了，传福音差不多70年了。神恩待我在印尼开办了好多好多的教会学校，然后也办好多的教会，这是神的恩典，没有什么可夸的。在这里耶稣基督特别提醒以弗所教会第四节说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好多可称赞的，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，就是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起初的爱心在原文里面是第一个爱心。我们看到我们年轻人，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？你看到一个人很奇妙，忽然就爱上他，爱上他什么都要给他，有没有？那么人情人眼中就生情了，感情了，就爱他。那么这个爱的这个条件，这个很难讲的，那个人要爱那个人，家长反对他还是爱他，这个是很难讲。那在这里就告诉他说，告诉我们说，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起初的爱心是第一个爱，当我们听了福音，知道耶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命，救赎我们，给我们永生，我们就爱上耶稣。我在1951年听到耶稣是我的救主，他爱我，为我舍命等等，我就爱上耶稣了。那是第一个爱。 那这个爱情呢，在时间的考验里面慢慢的会冷淡。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哈，谈恋爱没有他就会死掉的。这我在印尼常常听见很多年轻人说，没有他我会死掉。那么有什么？一定有结婚，奇怪，结婚没有三天就吵架，有他就会死。我说你记得吗？你从前告诉你前几天还是告诉我没有他会死，现在才讲。他说他原来是骗我的，给我什么好话都讲。那结了婚，原形毕露，原来是这么坏的一个人。我说你的眼睛没有看清楚，你不要怪别人了，是你没有眼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里我们就要注意到，起初的爱是第一个爱，那个爱是真心的。但是耶稣基督知道我们相信他，因为他的爱，他永远的爱，爱我们，我们牺牲啊，救赎我们的罪，他爱我们，因此我们爱耶稣。那这个起初的爱一定要保守，这是常常我们要反省的。我们爱主的心一定要保守，直到永远。那么这里就啊，耶稣基督责备他们说，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所以第五节呢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：“你要回想，你是从哪里堕落的，并且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，不是新的事。你起初接纳我做你的救主，接纳耶稣基督的生命，接纳耶稣的宝血，接纳耶稣的教训。”什么我们都接受，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宰，但是信耶稣不久有慢慢会冷淡，所以要回想当时怎么爱主，那个起初的爱心要坚持。我在这70年信耶稣的经验里面，也常常有这个问题。我工作忙碌，神给我很多机会到处去工作，太忙碌的时候，那个爱工作的心过于爱耶稣。忙碌忙碌忙碌呢，要建成一个学校，教会学校，建成一个礼拜堂，我就很高兴。那耶稣在哪里？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在这几十年都有非常大的帮助。不要失去起初爱主的心。我们有工作，但不等于爱主。工作是为了我的成功，我的成就，我的名誉。哎呀，很多人说黄彼得啊，盖了多少礼拜堂，开了多少学校，但是爱主的心还在吗？所以这段圣经常常提醒我，工作不等于我们对主的爱。工作常常为自己的成功成就，为自己的名声，但是爱主，就主知道我们爱主。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呢，常常提醒黄彼我自己哈。爱主的心还在吗？那么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，不要再从什么别的东西就开始，把起初的爱心再拿回来。我们从前因为耶稣的救恩，耶稣的爱，耶稣我们钉死十字架，那个爱感动我们，那个爱主的心再拿回来。起初所行的要回到起初所行的，若不悔改呢，这一个警告就来了，这就不要我们了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挪去，就不要你了。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教会没我不行，还有别人起来。那这是这一段的经文，在这几天非常大的帮助我自己。我在印尼工作，是在神恩赐福，开始蒙恩的就开始印福音报，然后就传福音，开始办教会办学校。哎呀，好像很多人就称赞，哎呀，黄彼得怎么怎么怎么了。但是这一段的经文就提醒我，我做了这么多工作，爱主的心还在吗？是爱工作的成功，还是爱主？这一段帮助我。在这里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认识非常清楚，所以在他第六节说，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，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，这也是我所恨恶的。尼哥拉这一党的行为，在行传第六章，尼哥拉是个分身结党的。我们人常常觉得自己一个人很孤单，那么要结一个党派，我做头，大家听我的话。 那么大家听你的话，那你听谁的话？不听耶稣的话。教会里面常常久了就有这些问题，所以我常常在教会里面看到一些教会做长老做了40年、50年还不退来，不然年轻人在做。他说这个教会就是我的，教会是耶稣的，是你的，但是更重要是耶稣，耶稣是教会的主宰，我们不过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要高举耶稣过于我们自己，这是很重要一件事。那么我刚才跟你们说，因为我在印尼，神给我恩典，给我机会，我办教会学校也办教会啊，等等等等，大家都说黄彼得很成功啦，耶稣在哪里？这一段的经文提醒我，假如我没有告诉耶稣过于一切，还是为我黄彼得工作，那我就完全的失败。那么耶稣基督用这段圣经在这几十年老是提醒我自己。那么第七节就说，圣灵先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在这里这一句话很特别，有那个人没有耳朵？有人没有耳朵吗？还有奇妙的，耳朵不是一个，两个。我后来问一个医生，为什么人有两个耳朵，他说这个你问我就对了，因为神造我们要我们平衡，单单一个耳朵你听的东西不平衡，两个耳朵是平衡的。神造我们这个人为什么两个眼睛要平衡？为什么两个鼻孔？一个鼻孔不够吗？平衡。神要我们人过一个平衡的生活，因此神造我们每个人有两个腿两个手，最主要的是要我们平衡，我们一定要过一个平衡的人生。那么神对我们讲的话我们要听，有耳的应当听。有人没有耳朵吗？每一个人生下来一定两个耳朵，但有的人耳朵会聋的，一边聋的。我有一个朋友他一边的听不见，所以他每次讲话他这边喂过来，我说为什么你喂头过来听，但我这边听不见，你这边听得见。不，还好一个耳朵还可以听见，但是神要我们要平衡的听神的话，因此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细心的听，思想思想了以后呢，我劝告你们，劝勉你们一件事，你有心得最好你写下来。我很感谢神，因为我的记性不太好，所以我读圣经有什么心得我就写。我从年轻啊写到大概80年代，我写了大概2300多篇的讲道大纲，现在香港金灯台替我发表在网站上有，你们去看香港金灯台网站就知道。那这2300多篇的读经大纲，我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，我当时不过是有心得罢了，我就写，写了以后我就寄给香港金灯台，金灯台那个主编一个陈姊妹，他说哎呀黄牧师你这个很好，我每期给你发表，所以你们看近代每期有一篇我的这个讲道大纲。那么讲道大纲一共2300多篇，现在他们统计世界130几个国家大概有70万的人用我的讲道大纲，中国人现在遍满全世界，所以有一句话说有海水的地方一定有中国人。那么我做梦也没有想到，我当时写的查经新的大纲有这么多人用，不断在用，不断的增加人在用，做梦没有想到。我写一篇讲章，假如我平常讲到100几十个人，如果有400-500人就很好了，现在几十万人在用，你做梦没有想到吧？你也可以做吧，你也去做比我更好的东西。你要做，这里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好像有人没有耳朵一样，就是说要注意听，要记得，然后要去实行。我们常常听话如耳边风，我们做孩子的哈，你我都做过孩子，常常谁的话我们如耳边风？父母的话有吗？有的时候老师的话耳边风，听了等于没有听，不注意。其实父母对我们儿女的讲所讲的教训都是他们心念， 他们人生的经验，盼望我们的孩子不要再犯他们过去他们所犯的错误，做应该做的，因为人生的光阴很短暂，你一直做错了再回头已经没有机会了。很多老师也很好，要把他们好的教导我们学生，但是常常学生也做耳边风没有好的听。这里耶稣要我们有耳的就应当听，然后耶稣有一个应许，得胜的必将我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生命树的果子就是叫我们生命得到丰盛，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第十五章也告诉我们，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我们连在他的树身上，我们就能够常结果子供应人的需要。在以色列那边这个葡萄是非常普遍的哈，差不多每个家庭都有种葡萄，那这个葡萄他们很会种，有的葡萄这个籽粒好，它的结果子就很多，但是要照顾的啊，把不要的枝子要剪掉，怎么怎么做。我去以色列去看，哎呀，以色列差不多家家都有葡萄园了，那么他们怎么做好的葡萄，做葡萄酒，怎么怎么讲很多事。得胜的，得胜的把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。生命树的果子就是喂养我们的灵命，耶稣基督在约翰第六章告诉我们说，他的话就是生命的粮，我们要吃他生命的粮，我们的灵性才会不断的健康强壮有力，做神我们所做的事。因此我们做基督徒不是礼拜天一次来做礼拜，那么听几节圣经，我们真的要靠主的恩典，好多圣经立下心志，那么把新的写下来自己再看，还有可以帮助弟兄姊妹看。那我刚才跟你们说了，我那2000多篇的这个查经大纲，我自己得到很大的帮助，我每次在温习感谢主，但是好在我写下来，没有写下来就没有了。所以我劝勉你们，哈哈，你们还年轻，你们读圣经有新的就写下来，写下来然后记一年看你写多少篇，然后你可以分给别人。现在有电脑嘛，你可以用电脑可以叫很多人看到。我们如果越做把深读经的心得越写就越有心得，那这是我一点点的经验给大家分享。所以这里耶稣说，有耳的要听，得胜的要把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，叫他生命更加丰盛有力强壮，能够继续为主做见证。各位，今天在中国我很感谢神，因为神给我机会到中国几个神学教授。现在在中国一般来说，政府中国政府说中国的基督徒2400万，这是在30年前我第一次到中国我就听这么说。后来还是政府，我问政府官员那个公安局，因为我去中国有一个公安局的人一直跟着我的，好几次我到北京也是，到上海也是，到杭州也是，我一到中国的飞机场就公安局的人跟着我。那开始我不知道，后来我又走了，他也送我到飞机场，他说黄先生，我不是基督，我不叫你牧师，叫你黄。我说无所谓，你一来我就跟着你，好在你一直没有讲政治，单讲圣经。我说我政治不懂啊，你如果一讲政治我就抓你，但是你没有讲政治，你讲圣经，而且都讲得蛮好。那我说你还是信不信？那我不能信，因为我是共产党员，我不能信。我说你信耶稣不是很好吗？但是我一天我不做共产党员我就信。我们为中国很多同胞祷告，其实中国有很多人实在是很好很单纯的，我们求主恩待我们中国同胞。你看我们中国有14亿的同胞现在，但中国基督徒一般来说有1亿，还有13亿还没有。所以我每天为中国同胞祷告，让更多同胞能够蒙恩得救。那最近我很感谢神，在最近这差不多30年来，中国政府开放把一些知识分子送到西方去受高等教育，结果在西方无论在美国在加拿大在欧洲也来澳洲，很多到海外就信了耶稣。所以现在中国有一个教会叫海贵教会，这个海贵教会不在礼拜堂做礼拜，在他们的办公大楼还是他们的公司里面等等 那边做礼拜，他们不礼拜天做，中午吃午餐的时候做礼拜，一面吃饭一面讲圣经，带领了公司的资源信耶稣。那好多都是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等等，所以这很奇妙，上帝叫我们传福音的这个方法很奇妙的。这些没有受珍贵的神学训练，但他们在西方受教育的时候信了耶稣，就回去在他们的办公室里面传耶稣。所以今天中国的基督有多少我们不知道，但神知道，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信了耶稣。特别现在也很奇妙，很多人到了我们澳洲来中国的人好多来澳洲。我常在教会里面碰到一些，他说黄牧师，你这个讲道很好，你要不要到中国去讲？我说你把我讲道的讲章你拿中国去放，我说在网站上有我说你回去你网站上呢就可以跟我们中国同胞，我人不要去了，因为现在中国知道这个黄彼得是讲耶稣的。因为我每一次到一到这个中国的飞机场无论在上海在福州在北京，就有一个公安局人跟着我，那我也不管了，你跟就跟了，我不讲政治嘛。那么他都每一次都会讲，你一来我就跟着你了，但是你没有讲政治，所以我不能抓你的。所以你们回去中国不要讲政治，讲耶稣就好了。耶稣基督这里告诉我们，得胜的要把乐园的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。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有一个使命，有一个责任。我们既然得了耶稣宝血生命的救恩，我们得着永生，我们有责任把福音传给我们亲爱的同胞，还有传给我们的下一代，让他们也同得救恩。我很感谢神，这几十年神用我，到多少人信主我不知道，我从来不统计的，但是感谢主用这许多的工作帮助人信耶稣。求主恩待我们。耶稣基督这里特别提醒一件，不要把起初的爱心失去。我常常提醒我自己，有的时候年纪大了，爱主的心会慢慢的减少。好，这段的经文常常提醒我黄彼得，你起初爱主的心还在吗？这样的提醒我自己。那我也祷告反省，我现在很少出门年纪大了很少出门，那么每天在家里很多时间祷告，为中国同胞祷告，为海外华侨祷告。现在在海外的华侨差不多7000多万在世界各地，然后为他们祷告。那有机会碰到，我就把耶稣的生命机会传给他们。那这是我们靠主恩典应该做的，就是施恩给我们这个教会。我们这个教会今天有的在家里做礼拜，但愿神也跟你们同在，明白这个真理，你要不要失去起初的爱心，要把耶稣基督给我们生命之道紧紧的守住，并且靠圣灵的帮助传给我们所接触的同胞，我们的亲戚朋友，让更多人得着生命的救恩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我们亲爱的圣灵保惠师，你微笑的仆人再次献上感谢，今天你还跟他有生命气息，能够把这一段的经文跟弟兄姊妹彼此勉励。我们深信你爱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从前因为蒙恩得救有起初爱你的心，但是现在年时间过了一段时间，我们爱主的心会慢慢的冷淡。但愿今天这个信息再次提醒我们，不要把起初的爱心失去，如果有失去，请你今天帮助我们重新得回来，让我们更加爱主，把起初爱心的传递下去，也传给我们所接触亲爱的同胞。因为现在很多我们中国同胞来到澳洲，但愿我们能够帮助他们能够得到这个生命的救恩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恩待许多在家中用电脑听到的弟兄姊妹，祷告奉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